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三十四节。不晓得为什么今天我读了以后，好像有几种对比的东西出来，也好像也给我一个真实的思想，就是其实有人类历史以来，只是用的名词不一样，在形容同样的事。举例讲说，很多人围着耶稣，很多人跟随耶稣，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讲什么，就是耶稣有很多粉丝之间嘛，耶稣有很多 fans。 那么在耶稣的心里面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他到底是刚刚开始是人围着他，假如他以这群围着他的人放掉了他从心里面从父神所领受神的心意的话，他不跟着父神走，他以后慢慢本来是别人围着他跟着他，到最后他要跟着那些从前来跟着他的人。这话怎么讲呢？这话意思就是说，当有一天人好像本来他是做了一些神要他做的事，或者本来他做了一些他自己就是从今天社会上，就本来一个人他做了一些他自己想做，他也有恩赐，他也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又怎么样，就因为他做的事情被别人看到了以后怎么样，别人就来跟从他，别人就成为他的本事，别人就拥戴他喜欢他，是不是这样？但是等到久了以后怎么样，当一个人享受别人对他的围绕，享受别人对他跟从以后，怎么他慢慢里面会有一种变化，那个变化怎么了，他怕失去别人，就他怕别人不围着他，怕别人不喜欢他，以后怎么呢，他慢慢会去传播说，哦，这些人跟着我的人，他们喜欢什么我就慢慢来做给他们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人是怎么样坠落的？今天有多少人是怎么样在拥戴他的人的中间他就堕落了？而耶稣不会是在哪里呢？当那么多人围着他的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怎么样呢，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意思什么，他主动的怎么样呢，他主动的离开那些要围绕他拥戴他的人，因为这样的拥戴跟围绕他怎么样呢，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对主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吩咐门徒们，好吧，我们渡到河那边去好了。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一下子人家拥戴他，本来还忠心服侍主的，因为他忠心服侍主，做了一些主要他做的事情以后，那就有一些人愿意这样那样那样的，以后他怎么样，以后他就被那些拥戴他的人吞没淹没，以后只做别人那些拥戴他人要他做的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很多有一点点人生经历的人他就知道了，命意如流水，一下高一下低，人总是要坚持他看到的那一点，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所坚持的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人家喜欢吗，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意念，就是说我说王某人啊，你在世界上的生活，若是你做的任何的事情，哪怕你就是有心要爱别人帮人家解决问题，而你所做的事对我自己认识神一点益处都没有的话，这都是一些我们需要离开的事。想到今天在读的时候看着那么多人围着他，以我们今天的想法，哦，那么多人围着他，那么多人有需要，不带着被鬼附的来，耶稣就医他，带着真正怎么样的人就来着他，但是一群做他本事的围着他那边的啊，这样的拥挤他的人，耶稣很清楚知道在这群围着他的人当中里面有真实的需要，耶稣怎么不爱他们呢？但是问题是今天很多人是很盲目的， 在那边围着围着围着，那么耶稣何必还要耽误时间在他们中间，只是去享受被别人欢呼的这一种的那肉体的满足呢？所以耶稣就吩咐人离开。从今在我眼睛所看下来的一种情况，人常常喜欢留在别人的赞美里面，我们还要营造一个赞美别人的环境，让人家一直留在那个里面。今天好像这个时代已经在走一条刚好耶稣在世界上我们相反走的道路，总是要我们舍己。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教育人、培养人、训练人，或者我们所说的一切什么呀？是要满足他的己，满足他，不是要他舍己，乃是要他怎么充分的去满足他的己。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很看见主的步伐、主的脚踪，主所行的正如他教训我们的，不像有许许多多人他们所做的，正好说明怎么样呢？他们所行的跟他们所教的是不一样。那我们的主不是，他是知行合一的上帝。下面我要讲的还有一个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说要跟从耶稣，当我们想到今天有人说，哎呀，我要信耶稣了，我们跟他讲什么？当一个人要跟从耶稣，而这个人什么呢？这个人是文士。文士，一个人能够称他是文士，就好像今天一个人能够称他是圣经学者，一个人能够被人家称作是这是一个很有讲道恩赐的一个人。假如有我今天在我们今天的一个现实的生活环境里面，碰到有这样一个被人家认为是圣经学者的，被人家认为是一个很会讲解圣经的人。他里面觉得说我会讲解圣经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反省到这一点说，耶稣啊，我要来跟从你。那么好，耶稣怎么回答这个人呢？耶稣回答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说，你从前做文士，你所要得着的一切都得着了，今天你要跟从我的话，我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你愿意丢弃所有一切来跟从我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今天我们常常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为了得什么东西，我们就做了一些什么东西，也做成功了。但是等到有一天，你所成功，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却真正实实拦阻了你要想得着你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东西的时候。那时候你找到耶稣，耶稣也是这样，你把你得着的，我不是要你通通捐出去，乃是将来的人生你能不能不以这些成为你来跟从我的目的，而你跟从我，我是这样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但是我有的我会给你，我没有的你不要想说来跟从我来得着我没有的东西。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看看，今天多少的人以金钱为得利的门径，其实在我们祷告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跟耶稣祷告的东西，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一种的思想，今天我们常常跟主祷告，我们想要的东西都是耶稣没有的，有没有？那么反过来讲，那我们还信耶稣干什么呢？耶稣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没看见，我们看见了，我们去祈求耶稣有的，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耶稣要直直的跟这个文士讲，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还来跟从我吗？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得见的一切你想要的从前的东西我都没有，你还要来跟从我吗？意思就是说，你从前所做的一切让你得着了这些东西，你愿意舍下这些东西来跟从我吗？还有一个人讲的是，今天我讲，哎呀，容我去，要不要跟从耶稣？要跟从耶稣。那么这个，他把跟从耶稣摆在他人生选择里面的第一位呢，还是第二位呢？今天我们也很清楚的，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假如我这样讲哈，当那个人他说主啊，我跟从你， 我现在就跟从你。然后在跟从耶稣的路上跟耶稣讲说，哎呀，我的爸爸这个不在了。耶稣说不定跟他一起回去埋葬，他爸爸也不一样，那也不一定。这个我读圣经真的是这样一个想法，但你也不要把我的想法当作是这个圣经的本身啊。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以人世间的事情为主呢，我们还是以神的事情为主的？这一个次序一摆反了以后怎么样呢？一摆反了以后，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说是说服侍主，他永远把地上的事、暂时的事、人情的事摆在神的前面，那么怎么可能好好跟从主呢？但是反过来讲，我真的把跟从主是摆在第一位，等到我碰到一些人生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主耶稣难道不会帮助我去解决吗？大家了解我分享的哈，这真的是我走过来的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是把什么呢？我们今天常常把地上的事，我们常常把人情的事摆在跟随主的前面，好像这些问题解决完了我才能够来跟从主。弟兄姊妹，我要真的，我碰到有些人，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一起热心追求主的，到最后到了四十来岁，大家又有次见面的时候，怎么讲呢？弟兄啊，你倒是一脚跨出去了，专心跟从主了。我呢，我到现在这脚还跨不出来。我想跨不出来的原因都是嘛，这个父亲埋葬完了，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啊？小孩还小，要不要怎么样啊？你看，其实反过来讲，真的，我们跟从主，难道我们圣经里面神也要教导我们孝敬父母啊？难道说我们的父亲不在了，还给他这个没有人去埋葬他吗？有可能吗？有可能吗？这只是我们在我们自己心里面把什么东西看得更重，把什么事情看得次要的这个问题而已。我相信耶稣讲这句话绝对不是说，哎呀，我们的亲人死了就给他在什么叫暴死街头，也不要去埋他。我们的神会这样吗？是这样的神还是我们的神吗？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相信。那个人说，哎呀，不知道，我真想跟从你，但是我爸爸现在死了，耶稣我还是要跟从你。他说，学生好，我们一起去埋你爸爸。这个不晓得你们怎么读圣经啊，既然我们把圣经读到死到一个地步，连神的心意我们都忘记，其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你说你要跟从主，我说我要跟从主，我们到底把跟从主摆在最前面，摆在第一位呢，还是我们想说要把其他的问题统统解决完了才来跟从主？那么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到呢？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刻都有我们人生的问题，都有我们人性的问题，都有世上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解决人生的问题跟随主之间根本不冲突，是你到底要真心跟从主呢？其实我们真心跟从主，对我们来面对人生的难处，跟我们必须要做的很多的事情是不冲突的，而且只有加分作用，才会给我们有个清晰的头脑，才会给我们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把人跟事之间的关系，把人跟物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理到一个定位，好让我们才能够做合一的事，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还有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说是跟从耶稣重要啊，还是埋葬爸爸重要啊？我告诉你，跟从耶稣绝对跟我们要去埋葬爸爸是不冲突。问题是，假如我们老是要把我们心里面认为的事情先做好，才来跟从主的话，那么不晓得，爸爸埋完了以后还有埋什么？爸爸埋完了还有什么事情要跟着？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好好看清楚这个事实。你看看，一个真心爱主的人，一个真心跟从主的人，他就是个不孝顺的人吗？不，神给他力量，让他比那些不专心跟从主的人更孝顺，是不是这样？今天不跟从主的人是凭着自己的毅力努力才干在那个地方孝顺他的父母， 但是一个真正跟从主的人，他怎么还有神的帮助，帮助他来孝顺他的父母，这是何等不一样的事，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能够认识了，我相信耶稣讲的话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耶稣自己好，那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看见，今天人跟你建议任何的方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你？你好好讲嘛，是为了你还是为了他？是为了你，你不听他会为你难过，是为了他你不听，没老子讲的话你都不听，你只要不听他的话他生气的，他是为自己不是为你，是不是这样？耶稣对要跟从他人讲了很真实的话，针对每一个要跟从他的人心灵里面真正拦阻他来跟从的这个原因，耶稣把他讲出来了。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跟从耶稣，他想跟从耶稣，那么不能跟从耶稣的原因是怕吃苦。有些人想跟从耶稣，不能跟从耶稣的原因是因为把很多事情摆在跟从耶稣的前面，所以让他没有办法要跟从主。我每一个人没有办法真心完全的跟从主的原因，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难怪耶稣在这里碰到这两个人，耶稣分别用这样的话来回答他。我不晓得，我们不能全然跟从主，我们有心跟从主，跟人家分享交通见证都说我们要完全的跟从主，但到现在我们不能够真正跟从主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听见主向我们说的是什么？到最后这两个有没有跟从主，圣经没有记载。让我们就好好的思想。下面讲到一段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耶稣平静风浪，因为他们耶稣要离开这群围着他的人，围着他看热闹的人，围着耶稣看神迹的人，是不是？或者说很好奇，还要看看耶稣下面要做些什么事情出来，能够满足他们好奇心的。耶稣离开他们，渡到对面去，是耶稣吩咐。要离开他们渡到对面去的，是主的吩咐。在渡河的这个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风浪起的时候，你看这个对比何等强烈。外面风浪，耶稣安安稳稳的在那边睡觉，是不是这样？耶稣不知道有风浪。我不晓得，今天也在讲两个，这是耶稣安排的风浪哦。然后呢，来平息这个风浪，来证明他是什么？你不要想，你不要这个电影看多了，这个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对不对？导演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以后达到他的目的，是不是啊？这个都出于魔鬼了，我告诉你，我们的神不是。他明明知道有风浪，那怎么样呢？要去还是要去啊？人搞出来的风浪比较厉害，还是自然界里面出来的风浪更厉害？在神的眼中，整个自然是他创造的，他的能力超越这一切。他叫住了静了，风跟海就住了静了。但是耶稣叫人说，你不要上魔鬼的当。人有自由选择的意思。今天耶稣宁愿让他的门徒遇见风浪的试炼，在门徒不成熟的时候，耶稣也要避免他们遭遇到人情包围的这样的一种试炼。你说哪个试炼比较大？你告诉我。今天我们常常看见的说，哎呀，这个怎么这样那样的，要有危险啊，风浪来了人会死啊。今天我们在人的包围的里面已经死了，我们还不自觉。所以我在这边看到的一个这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说，耶稣在那边，这个叫什么，这叫皇帝不急急死太监，有没有？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耶稣在你的内心深处是稳稳的， 但是怎么样呢？你自己的思想这个忧虑在那个地方是忙的这样那样。因为有的时候我在面对事情，好像在我的灵的深处是很近的，好像住在那边很近。但是我过去又是一个很血气满肉体，而且自我意识很强的，等到一件事情来的时候，好像耶稣在我的里面是很定的，而我自己在里面是很翻腾的。我不知道你在信耶稣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我一读的时候就想到这样的一种人生经历，慢慢我才会学习，外面的环境再翻腾，只要在我灵的深处是恬静的，好像在地方稳稳的，我就一点都不急。以后你要说王某人，你在金三角这个环境里面有许许多的危险遭遇，生命的威胁，怎么你怎么能够这么老神在在、啊、弟兄姊妹，耶稣睡着我就睡到旁边嘛，你要翻船嘛，我们两个还是在一起嘛。今天我们不是哦。所以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我们以为说是哎呀，我们观察力很好，我们对事情的了解很深入，你看这个风浪那么大，船要翻了，我们还想跟耶稣做做参谋，主啊，对不对？主不知道哎。今天有很多的人，你讲的你在那边担心了，别人早就比你早先就看见了，你还是最后一个看见的，只是你第一个讲，你了解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嘛。我有个经验，1980年跟我们台北的一些弟兄们到泰国北部来勘察，在一路上，哎呀呀，我以为我看到很多的问题，跟他们到最后有个弟兄怎么讲，继续就是我刚才讲的话，他继续，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你看得见了，我们都没有看见，我们早就看见这些现象了，只是怎么呢，只是你第一个说出来，但说出来又怎么样呢？证明你自己比我们聪明。哇，那一个人单单的这样讲几句话，给我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体会。同样的，我们的主不知道吗？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帮我们的主做参谋，做他的参谋呢。所以主在这个地方对那些把他叫醒的人，对他们讲了一句话什么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呢、啊？今天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人他靠着神，心里面平平稳稳的，旁边的人看到哇，你这个风浪那么大，在里面跟他出建议这样这样那样，就显明什么呢？显明是别人可以安稳在基督里，出主意那些人怎么样？是小心的人，不是这样吗？我们还以为我们是有爱心的人，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是什么的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假如这个风浪真正兴起的话，是这样讲哈，我稍微点是在这个叫什么叫加大拉那个地方，格拉森那个地方。耶稣是要去释放那一个这个被鬼附的人，假如恶者并不喜欢他们去那个地方的话，你说这个风浪是谁兴起的？你说是神兴起的吗？还是魔鬼兴起要阻挡他们去到哥拉森那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加大拉这个地方呢？这个耶稣要去这个赶出那个被鬼附的人呢？今天很多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对神兴起的环境跟那个恶者兴起的环境我们不能分辨；第二个，我们对环境里面兴起的风浪，我们没有信心靠得住去面对。不是门徒要去，是耶稣要去，你怕什么？ 我在这里真的看到我们人性里面的脆弱，自以为观察得很好，自以为自己的研判很好，但到最后我们的研判再对再好，是我们能力所不能面对的，那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只是发发牢骚，我们只是讲讲我们的观点，我们只是评论评论别人的看法，但是真正我们对我们评论的事情，我们有什么力量能够来面对呢？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没有的时候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好好的凭着信心依靠耶稣就好了。耶稣在那边睡觉，我们在耶稣旁边稍微小舔一下。到了最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对不对？帆船只有我淹死，耶稣他就会游泳，是不是？他会水面上走，所以反正变成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想法，真的是以我们自己的看见、我们的能力，作为一个我们要来面对问题的态度。到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把好像主在不在都不能让我们的心平静，这就叫小心。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环境兴起了一点点风浪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乱到一个地步，这就是小心。这个真的是小心，但是小心怎么办呢？小心的人那是没有办法的，最后只有叫醒耶稣，是不是？还怪耶稣没有关系，你再怪耶稣也好，你只要把耶稣叫醒了，我们只要愿意到主的面前，怎么样？主也会接纳我们的小心，也要来把我们环境里面兴起的风浪，主要让它平息。那是我们怎么样？那是我们看主怎么做。主讲一句话也可以，主好好在那边，在风浪的里面把这个船驾驭到不翻覆也可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一定要主把风浪平静，这里是平静。有的是在我们人生里面怎么样呢？环境风浪还是依旧，怎么样呢？但是耶稣掌我们的舵，我们的船不可能翻。在惊涛骇浪中间还是平安的度过。所以不管我们的主用什么方法让风和海这个住了吧，静了吧，我们只要寻求主，我们能力不能的，我们寻求主，主他能够解决。最后交通的是这个被鬼附的这件事情。其实这段圣经我读了很多次，每一次读都不一样。我在这边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个对比的东西。假如这样问，到底是我们人更认识耶稣哎，还是那个鬼更认识耶稣？你们说，文士、法利赛人、祭司还认不出耶稣就是神差派到世界上来他的爱子，就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今天很多时候人不认识耶稣，魔鬼认识耶稣。所以今天等到一个人说我比你更认识耶稣，你比我更认识耶稣，你也可能是魔鬼呢，你也可能是那个鬼呢。现在问题是，这一个鬼比我们人更认识耶稣，那么这个鬼要不要耶稣啊？鬼要不要耶稣？鬼不要耶稣。我们希望的，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希望他越早来越好呢，那么证明我们跟他的关系越好了吧。一个人我们说认识他，他要来了，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那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但是你根本不爱这个人，你跟这个人没有关系，你也跟他对立。今天我要问的是，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我们的主靠近我们太早了？你那么早来干什么？等我真的在传福音碰到这样的人，你问他信不信主？我信主。你知道主怎么样？我知道主好，他是神。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信主而不受洗呢？我也等到了这个讨了七个老婆以后，我才受洗。因为我受了洗以后，我就怕以后不能再多讨老婆了。什么话嘛？这是我真正碰到的男，不是跟你们开玩笑讲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神， 还有情可言。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还不要他，那么跟魔鬼跟那个鬼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到最后怎么样呢？你慢慢看，到最后合成的人都出来见耶稣了，他们也看见那个被鬼附的人，他们那个城里面也没有人能够把他怎么样，甚至连那个地方都不敢过吗？他们都看见了，他们知道耶稣的能力胜过鬼，但是我要问的是，他们是要耶稣还是不要耶稣？他们来央求耶稣住下以后嘛，鬼不能害他们呢？还是他们来干嘛？他们来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讲这句话是蛮重的。当你认识耶稣，你不要耶稣，你就是鬼。我们一起低头祷告。